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伪球迷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足球、篮球以及生活本身的一些有趣话题。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将和大家聊一聊有关金元足球的退潮。那么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两家足球俱乐部，第一家是去年的中超冠军电商界的巨头江苏苏宁队，有可能就是就地解散，至少他们已经发了官宣说不再投资足球。第二条就是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的就地解散，作为一个大型的国企而且是一个地产巨头的天津泰达集团，他们决定不再投资足球。那么这两个新闻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是地震级的，对吧？但是这只是冰山的一角，那么冰山下面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思考。其他的那些足球俱乐部也不是个个都是非常健康的，随时也面临着退出的风险。那我帮大家回忆一下金元足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从反赌扫黑那年开始呢，中超联赛，其实包括中甲联赛，那么整个职业足球呢走入一个低谷，那很多职业球员呢，他们只能拿着一些微薄的收入吧，比较低的低薪，然后苟延残喘，然后那两年我记得冠军好像都是山东鲁能和北京国安，反正那两年关注足球的人也不是很多。自从广州恒大一举进入了足球圈之后，当然广州恒大进入足球圈之前是先进入了排球圈，他们是花巨资请来了像郎平啊，还有好几个国手来加入广州恒大排球队，然后他们发现体育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的工具，然后他们就进入了足球，足球领域他们买下了广州之前的一支球队，从中甲开始第一年就拿了中甲冠军，当然他们是引进了大批的国脚级的球员，像是高林啊、郑智啊、冯潇霆啊，还有包括张琳凡啊这样的球员，然后以非常强大的实力横扫千军，是中甲冠军，然后进入中超，然后第一年中超又是勇夺冠军。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联赛七连冠加上亚冠两座冠军。那么随着广州恒大入局之后呢，整个中超联赛它就开始进行了军备竞赛。广州恒大之前是像1000万美元买了孔卡，当时是八甲的 MVP 对吧，然后又花了那个几千万美元买了阿尔克森，然后又是保利尼奥啊，然后其他的球队想要撼动广州恒大的霸主地位，就不得不也是跟上一起进行投资，进行这个买引援。那这样说其实好像感觉像是广州恒大逼着他们，逼着其他俱乐部这样做的，也不尽然。因为在广州恒大进入中超，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3年，也有可能是2014年，在他进入中超的时候开始呢，整个我们国家的经济其实是进入了一个繁荣期，或者说是一个泡沫期，再加上也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口号说是要发展体育产业，对吧？要国家可能会重视体育产业的发展，然后就出现了那么一批企业啊，他进军体育产业，比如说像万达集团去购买了马德里竞技，对吧？还有大都会球场，对吧？还有像是江苏苏宁去买了国际米兰，甚至于还有一位，这个名字我都已经忘记了，当时是应该是投资了 AC 米兰，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一地鸡毛，对吧？还有就是像复兴集团去买了狼队。那么这一些大手笔包括是国际的一些并购，国际的 球队的收购，其实就预示着整个体育产业的一种繁荣或者是泡沫化。包括像是乐视当初是80亿，号称跟足协签了5年的转播合同，对吧？但最后结局大家也知道了嘛，乐视它本身这个企业都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烧钱的行为，它是一种大事，就是好像是那个雷军说的啊，风来了猪也会飞，对吧？这句话不管是谁说的，反正就是在当时这种趋势下，大家都大举举债进入这个体育产业。那么足球是整个体育产业里面市场化最程度最深的一个行业，没有之一啊。所以大家认为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赚钱的，赚快钱的，然后就大举的投资。当然很明显就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对吧？那然后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出现了之后呢，其实是导致整个我们国家的经济是出现了下行，而且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就导致了就是对于足球的投资，它这个资金啊出现了问题。其实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解释，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包括是国企，没有一家企业是不举债的，就是他们发行公债啊，对吧，或者是向银行贷款啊，都是非常非常常规的操作。所谓的一些市值很大的公司，像是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或者说是京东，对吧，这种已经市值非常非常巨大的公司，他们真正的现金流其实并不多，就是真正能拿出来的现金其实并不多，多的是他们的债务，对吧？包括像恒大这个大型的地产集团，恒大还记得吗？2020年其实出现了，一度出现了危机，就是那个债务危机嘛，有可能会债务违约。那为什么会违约呢？就是说没有现金嘛，没有现金去偿还这个短期债务。那恒大当初投资足球确实是收效非常的显著，它显著不是在于从足球或者说从广州恒大足球队赚到了多少钱，不是这个情况，它主要是通过投资了足球之后做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广告，产生了很强的营销效应，导致大家都认识了广州恒大这样一个品牌，然后通过各种的公关手段或者是营销的活动来继续的向全国推广广州恒大，同时就是做成了这个基本上啊做成了全国范围内最大的一个房地产集团。那么许老板呢也曾经是过了一把首富的瘾，对吧？但是他这种首富，包括广州恒大作为整个中国最大的这个房产集团，他们的市值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债务在里面的。那么他们本身的现金流其实并不充裕，但是呢在经济向好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从银行借到很便宜的钱，而且呢借贷的成本非常的低，所以呢他们愿意在足球这个好像不是主营业务上面去投资，然后呢去做大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包括不限于广州恒大，还有像是华夏幸福，同样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对吧？还有包括江苏苏宁一家电商巨头，包括像是上海申花，上海绿地申花，对吧，也是一家国企的房地产公司，也算是房产巨头吧。然后包括像是中信国安，对吧，也是国产巨头，包括像是鲁能泰山，对吧，中国电网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企业。 那么这些企业呢，他们确实愿意投资啊，包括像是曾经的这个天津权健集团嘛，对吧？千亿这个商业及帝国，他们都愿意从银行去借到一些非常便宜的钱来投入到足球里面，而这个钱并不是他们公司自有的现金，往往都是举债来做这些事情的。那么一旦到了经济不太好的情况下，就像现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他们就要收紧银根，包括银行也不再愿意借钱给他们，或者说你发债的成本非常的高，变成了比如说要支付10%的利息，可能10%比较夸张啊，有可能6%、8%，对吧？远远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这些集团就不再愿意花真金白银，或者说以支付利息的代价去投资足球，去打这个广告品牌了。确实好像说性价比开始越来越低，甚至于不再拥有它原来所拥有的性价比。那么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金元足球泡沫的破裂，或者说金元足球的退潮，正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其实是处于一个下行阶段，至少是它的这个繁荣期应该是已经过去了。那所以说就那些大型的企业，其实大家看看好了，这搞足球特别是中超联赛这些足球的企业都是特别大型的，对吧？都是体量巨大的，市值都非常大的那些企业，包括像是上海上港、上港集团，对吧？都是市值巨大，他们不再愿意去银行借贷，或者说去这个市场上去借钱来搞足球。那么从一个就是足球市场化的角度来说呢，足球俱乐部本身应该是独立经营的，应该不依附于任何的企业，对吧？它应该有一个这个盈利能力的，盈利多少不说，但是呢至少能保证是这个平衡的，账目是平衡的，而且应该是有一定的盈利的。就是说你在一个足球俱乐部，当你一年的营收减去你这个教练员、球员各种工作人员的工资，再减去你比如说各种费用，是交通费啊，或者是场地租借费啊包括是海外拉练费啊，各种费用减去之后呢，你应该是个正数，正数多少不说，比如说你一年就赚了100万，对吧？或者是1000万，甚至1亿，对吧？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至少你应该是个正数，而我们国内足球好像是无法做到的。那它这个本质的原因就在于它这个收入的渠道来源实在是太过狭隘，仅仅是在于门票收入，或者说是赞助商的赞助，或者说是这个背后投资人的输血，对吧？投资人输血其实是占大头。那我说的还是在这个足球比较繁荣，或者说体育产业比较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的大多数投资人还是愿意投钱的，对吧？那么投资人的投资可能占整个收入一年收入的70%甚至80%，对吧？那么再加上可能是球场收入占个10%左右，那么其他收入呢占10%，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说一旦把投资人的这个投资给抽掉之后呢，无疑是釜底抽薪，对于这足球俱乐部来说就没有办法继续运营下去。那其实我认为作为足协来说啊，首先我个人的观点是，足协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也没有大家想象中好像是一票定乾坤的这样一个能力，没有啊，不存在的。你作为足球俱乐部，你的投资人一撤资之后呢， 足协也没办法保住你这支球队，对吧？完全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也没有保障，没有办法保障你这些球员的工资收入是欠薪的部分能够讨回来，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存在的。那么我个人认为呢，作为足协来说，其实正好趁这样一个机会呢，可以开放一些看似好像是莫名其妙或者说是匪夷所思的一些规定。比如说你说这个外援一定是4+2或者是5+1，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外援就可以放开，就是说你想请几个外援就请几个外援。那其实因为你有工资帽嘛，对吧？大家都清楚，你有工资帽的话，你的总收入其实是被限制的。那么你比如说你除了总支出是被限制，那么你除了国内球员的工资之外，你多出来那块它是个恒定的。那么你请十个外援和请五个外援的区别就在于，那五个外援是比较精英的外援，那十个外援是比较怎么说，平庸的外援，对吧？那没有必要说一定要限制外援的人数，不存在说有很多外援来了之后去这个挤占国内球员的一个上场时间。而且外援放开了之后呢，就很好的抑制国内球员的一个身价，对吧？因为同样的价格，我请个外援可能水平比国内球员更高，那么外援也没有限制，对吧？也没有身份上的歧视，那为什么我不找个外援呢？为什么一定要找你这个国内球员呢？对吧？同时呢，也让国内球员在一个更加充分竞争的这样一个市场中来检验自己的水平，检验自己的能力，对吧？如果说你的能力无法达到在中超联赛去上场，那么请你去中甲联赛。如果你觉得中甲联赛也不行，那么请你去中乙联赛，对吧？或者说如果你志高存远，你可以不在中超联赛，你跑到日韩联赛啊，或者甚至于是欧洲联赛去锻炼自己都可以。其实我觉得放开外援限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啊。因为就是你放开了之后呢，也就不会再存在于外援身价的炒作啊，因为你供应量增加了嘛，对吧？供需关系，供应量增加了之后，需求量没那么大，那么外援的身价自然就是下去了，至少是平均身价就下降了。同时我觉得内援的限制也没有必要说一年只能更换5个内援之类的，还有就是1-2-3政策也没有任何的必要，就是年轻球员就应该让他们自己去残酷的市场上去竞争，对吧？那你把这些限制全部打破了，为什么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呢？因为正是现在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期，泡沫被戳破了，很多球队玩不下去了，不愿意玩了，那么留下的那些球队呢，是真正愿意玩的，真正愿意长久玩下去的，甚至于真正愿意转型的，从一个投资人来喂养球队，转换成一支真正的自给自足的球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政策其实都是毫无必要的，因为不再可能出现像之前那种泡沫，就是那种大力投入，对吧？大家去举债来玩足球，来引进超级外援、超级内援这种情况，应该是几乎不可能出现了，因为大家都是要首先要保证盈利，对吧？保证这个球队能活下去，大家都能够有口饭吃。然后盈利多了之后，我们才会考虑到是不是提升球队的自身的实力。而且以中超联赛这个奖金制度来说，其实奖金是非常微薄的，非常可怜的。包括亚冠联赛，其实奖金和欧冠联赛也是无法比拟的。所以包括我们国家的这个球迷的消费水平也好，包括他们的球票的消费水平也好，是远远支持不了中超球队去购买欧洲大牌球员的，包括支付欧洲大牌球员的工资其实也支付不起的。所以这些政策其实都是一些形式主义的政策，真的可以全部取消掉，然后球队就是考虑到自己自身的实力，经济实力确实是会去更多的投入到青训，去培养自己的球员，对吧？因为你 青训，搞青训其实你的投入是有限的，然后这个球员培养出来之后，一你可以自己用，第二你可以卖钱，对吧？卖钱的话可能就是有10倍100倍的收益，对吧？是非常划算的。那么像现在这个情况呢，当然对于大环境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很多球队可能会退，而且过两年可能会有更多球队退啊，但是这也没有办法，对吧？就因为我们整个经济的大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最近这几年中超联赛可能都会比较萧条，当然是不妨碍有可能会出一些好的球员，但这些球员呢很可能不会留在国内联赛里面为国内的俱乐部效力，他们很可能会去国外联赛效力。那这不正是足协推出那么多政策他想要达到的目的嘛，对吧？那随着经济下行，他这个目的其实很容易就达到了，没什么压力，对吧？所以呢我跟大家分析那么多就是想说，足球其实大家不应该仅仅盯在足球上看，对吧？足球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搞得一地鸡毛，搞得那么多球队退出，对吧？不能全部的责任都推到足协身上，或者说整个中超联赛身上，不是这么回事。当时起来也是因为中国经济产生的泡沫，对吧？特别是体育产业产生的泡沫，现在泡沫破了，现在金元足球退潮也是因为整个环境大环境这个下行，开始下行，特别是体育产业的泡沫被戳破了，对吧？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大家觉得中超好像现在有点惨，是因为中超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联赛，或者足球就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联赛，当然不包括女足啊，女足其实是没什么市场化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赞助商，也没有什么人去看，对吧？也没有什么场外的收入，啥都没有。那我们再看看像是 CBA， 对吧？大家可能觉得 CBA 更健康一点，但是你看 CBA 其实真的如果说完全开放了之后，是会有那么几支球队场场爆满，但是还也有很多球队是不会有人去看的。而大多数的情况我觉得是很多球队是球场上是冷冷清清，而且如果说你这些场场爆满的球队推出了一些周边产品甚至于球衣之后去买的球迷能有多少呢，对吧？他的收入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 CBA 其实我个人看法是甚至还更不如中超，他的职业化的程度包括他的体育各个体育局的制肘还是非常强的。那么就更枉论什么乒超联赛啊，什么围甲联赛，大家还听得到这些消息吗？好像是没有了。还有什么羽毛球联赛，这些都是伪联赛，真正的怎么说呢，它其实就是国家搞的这个联赛，然后各个体委搞起来自己玩的，主要是为了全运会做准备，对吧？做这个训练，包括是排球联赛，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注点，对吧？排球可能还有一个超级巨星朱婷，大家还可以稍微关注关注，但其他的联赛真的完全没有人关注。所以既然大环境已经这样子了，那么中超联赛确实也会经历一段困难期，那不如我们就做得更彻底一点。就像我刚刚说的，首先你放开外援限制，其次你放开内援限制，再次你就取消U23的政策，对吧？你把这些都和国际接轨了，反正你不搞也有很多球队要退出，你不如搞一搞，对吧？搞完之后可能有球队退出，但这些球队本身就想退出，他本身就没钱了，他投资人就不想投资，那么足球俱乐部本来就不应该依靠投资人的输血来运行下去的，对吧？你本来就应该更合理的让这些球队能够在降低工资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活下来，这才是王道嘛。好吧，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伪球迷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